对挑战，走在人生路上，为主前行，领受属天智慧。你是上帝所祝福的弟兄，是胸怀壮志的天路难行客。
弟兄你好，我是行源，欢迎来到今天真爱住我家系列播客节目天路难行客。那最近的这段时间呢，我在朋友圈当中留意到啊，之前认识的有些朋友好像摇身一变变成了大师一样的人物，这个形象怎么描述呢？就很像是在电影《周楚除三害》当中的那个大师的形象，穿着一个宽松的袍子，然后呢背后的横幅写财富心灵疗愈沙龙，然后呢会看到他们经常发一些学员的沙龙，有男有女，经常围坐在一起，或是拥抱，或是痛哭，或是欢笑，然后呢经常发一些跟学员的对话聊天框，说得到了心灵上的治愈，感觉比之前好多了等等。而且这位朋友呢之前还是做心理咨询的，那么逐渐的我也了解到，就是很多做这种正规的心理咨询，或者是通过一些合法的正规的途径帮助别人的人呢，逐渐可能会发现这条路在赚钱方面走不通，然后呢慢慢的开始搞一些所谓的这个灵修的课程。我看他们晒出来的截图还有收入呢，看起来价值还不少。每一次参与这种所谓的灵修班课程的人呢，都要交很多很多的学费。那可以说做这样的事情的人呢，赚到了不少钱。而参与其中的人啊，有的人真觉得是有很大的帮助和收获，但是看到他们所写的感受呢，又会让人觉得总是哪里不对劲儿，莫名其妙的。可能你也观察到了身边或者是周围有类似的人在从事这样的活动，或者呢他们开始参与各种各样的所谓的灵修班。那一开始呢，星源会觉得可能是女生参与的更多一些，但是逐渐的我发现呢，这里边的男学员也是不少的。注意啊，这里边所谓的灵修班跟我们信仰当中所谈的属灵还有我们的这种正常的团契生活是完全两码事儿。甚至呢参与其中的人啊，不少是受过高等教育啊，甚至是小有成就的一些企业家。那今天我想跟你聊的就是，为什么现在信息如此发达，科学这么普及了，教育水平也越来越高了，但是呢更多人会被这种所谓的灵修啊、疗愈啊、能量课程啊，还有所谓的高维觉醒给吸引住呢？而且特别注意的是呢，掉进去的人呢，不是说我们想象中的那种没有受过教育、缺乏判断力、生活比较困顿的人。那很多时候恰恰相反，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收入还不错，事业呢看起来也还可以，社会上呢也是那群有判断力的人，他还是会被这些东西深深的吸引。那如果我比如说我认识这些朋友之前是做什么的，后来摇身一变就变成了某种导师，那我可能对他们的信任度就会很低，但是他们可能不了解之前这些人是做什么的。这些呢都比较有意思。如果一个骗局呢只能骗到完全没有信息来源的人，那我们大概可以说呢，这个是因为知识不足。但是如果说他能够吸引到那么多读过书、见过世面、有资源、有头脑的人，那我们很难轻率地说这些人傻。所以骗局呢就是骗局，虚假的东西呢是需要被揭穿的，操控人的东西呢是需要被指出来的。但是在揭穿这些问题之前呢，我们可能还要问一个更深的问题，就是它为什么能吸引人，它到底击中了人心里的哪些地方。尤其是对于我们弟兄来说呢，这个问题是值得去深入的研究一下的。我想当下很多男人呢不太愿意承认自己需要安慰，不太愿意说自己害怕，也不太习惯表达我其实不知道人生接下来该怎么办，我们更习惯说呢是没事儿。但是人呢，他不是机器，男人也会累，会害怕，也会怀疑自己，也会在深夜的时候呢，突然觉得我现在努力的一切到底要把我带到哪里去。于是呢，某一种灵修的课程告诉你，你的痛苦有解释，你的失败呢，有原因，你的这个能量呢，可以被调整，甚至你的命运可以被改写。哎，你可以进入更高层次的人生，你可以掌握财富、健康还有你的人际关系。你会发现呢，这些话听起来很玄，但是呢它不只是玄，因为它击中的就是你非常真实的焦虑。所以呢今天我们尝试去拆开这个问题， 为什么现代人，尤其是弟兄，也会被这些假的属灵的课程所吸引？如果我们从基督信仰来看，这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那我们先从一个现代人的处境讲起。我们生活在一个越来越清楚，但是呢，不一定越来越有意义的世界当中。过去的人面对疾病、灾难、死亡、丰收和失败，经常呢会用宗教啊、传统啊、家族的命运来解释。那些解释呢不一定都正确，但是呢它至少给人一种秩序感，人知道自己属于哪里，知道自己该敬畏什么，也知道呢自己的痛苦可以被放进一个更大的故事当中。但是今天的社会不一样，今天呢我们可以用医学去解释疾病，用心理学呢去解释焦虑，用经济学去解释竞争，用管理学呢再去解释效率，再用神经科学呢解释一些情绪上的反应。我们知道的呢其实是越来越多了，世界呢也被分析的越来越细，很多过去啊带着神秘色彩的东西，现在呢都可以被拆开测量，然后呢再去命名。这当然是好事啊，我们基督徒呢没有必要去反对科学，也没有必要去害怕理性。真实的知识呢本来就来自于神所创造的世界，我们越是认真地观察受造界，也越会发现呢这个世界它不是混乱的，而是有秩序的。好，问题呢就在于解释变多了，但是意义不一定变多。因为你知道自己为什么焦虑，但是不代表你就不焦虑。你知道压力会影响睡眠，但是不代表你今晚就能睡着。你知道呢中年危机是一个社会的心理现象，但是呢它不代表你面对它的时候就不痛苦。你也知道婚姻问题呢有沟通的模式，有依恋的模式，有原生家庭的因素，但是呢你回到家你还是不知道怎么爱妻子，怎么面对孩子，怎么面对自己的失败感。所以呢现代人我们拥有很多解释，但是呢缺少安顿。尤其是对于男人来说，这种缺口有的时候更加隐蔽。因为男人啊，从小常常被训练成是解决问题的人。你要有答案，你要撑住场面，你要有能力，你要能赚钱，你要保护家庭，你要表现稳定。久而久之呢，我们就习惯了把自己包装成一个还能扛的人。但是内心深处呢，很多男人都有几个不太敢问的问题，就是我现在做的事儿真的有价值吗？如果我失去事业，我还剩下什么？如果我身体开始出现问题，我靠什么面对衰老呢？如果关系破裂了，我还有被爱的可能吗？如果我一直努力，但是还是掌控不了人生，我应该怎么办呢？那这些问题呢，都不是小问题，他们不是靠买一辆车呀、升个职啊、换一个城市就能解决的，因为他们触碰的是人的灵魂。圣经当中有一个很深的洞见，神把永恒放在人心里。意思呢，不是说人天然就什么都懂，而是说呢，在人的里边呢，有一种啊，超越了眼前生活的渴望。人不会满足于只是活着，吃饭、工作、消费、娱乐，然后结束。人会问，我为什么在这里？我是谁？我最终要去哪里？我的受苦有没有意义？我有没有被看见？有没有一个比我更大的存在，可以托住我？哎，这就是为什么假的灵性会有市场。因为呢它不仅仅是卖迷信，它卖的呢是意义。它不只是卖课程，它卖的是一种解释。它卖的呢也不仅仅是一种体验，而是一种诶，我终于知道自己为什么这么痛苦的一种感觉。所以一个人最容易被吸引的时候呢，往往不是他完全无知的时候，而是他正在寻找答案的时候。那我们再看看这些假的所谓的各种各样的大师啊和灵修课程到底给人带来了什么。很多所谓的灵修疗愈的东西呢，会用一些非常诱人的词，比如说能量啊、频率啊、清理啊、显化、觉醒、内在的小孩、高维意识、宇宙回应，还有生命的蓝图。那这些词听起来很柔和，甚至带点温暖， 它不像是传统骗局那些啊，上来就让你转账，它经常告诉你，你受过伤，你太压抑了，你值得被理解，你的痛苦呢不是你的错，但是你里边有巨大的潜能，只是被堵住了。那这对于很多长期紧绷的人来说呢，这话非常有杀伤力，因为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很少有人这样跟你说话，尤其是男人听到更多的是你要负责，你要成熟，你要赚钱，你不能倒下，你不要情绪化，你要像个男人。但是呢，突然有一个人告诉你，你其实很累，你需要被疗愈，你的内在呢有一个更高版本的自己，你不是失败了，你只是呢能量被卡住了，你会不会有一点点被理解的感觉呢？其实这个就是很多假的灵修课程很聪明的地方，它往往呢不是从荒唐开始，而是从真实开始的。它先触碰到真实的痛苦，然后呢给你一个错误的解释。它先承认你真实的疲惫，再把你带进一个虚假的系统。比如说一个人长期焦虑、失眠、身体紧张，他参与了某个疗愈的课程，在音乐、灯光、引导语、群体的氛围当中放松了下来，大哭了一场，身体呢真的轻松了一些。那这个体验呢，它未必是假的，人确实有可能在被接纳、被暗示、被引导的环境当中呢，产生真实的身体反应。可是问题在于啊，接下来有人告诉他，这是宇宙能量进入了你的身体，这是你的前世创伤被清理了，这是导师啊给你打开了高维度的通道。所以呢，这一步非常关键，因为人的体验呢是真的，但是解释呢可能是假的，人的痛苦呢也是真的，但是答案啊可能也是假的，人的渴望是真的，但是呢供应者是假的。所以呢，这些假灵修的强大之处就在于呢，他经常利用真实的人性需要去提供虚假的属灵的答案。他知道呢，人需要被理解，于是呢，给你一种被看穿的感觉。人需要归属，他给你一个特别的群体化的身份。你知道人害怕失控，于是呢，他告诉你有一套方法可以掌控人生。他知道呢，人不愿意面对罪、责任，也不愿意悔改，所以呢，把这些问题呢，解释成是能量、是创伤、是频率，还有外部的阻碍。这个呢，就是为什么他特别容易吸引现代人。因为现代人非常矛盾，我们一方面呢很自信，觉得自己理性、独立、受过教育，另外一方面呢又很脆弱，里边充满了焦虑、孤独和失控感。假灵性呢刚好站在这个交叉点上，用现代词汇去包装自己，然后呢又用古老的宗教需求去吸引人。它看起来呢不像是庙宇，也不像是教会，它可能呢是在写字楼里边，在酒店的会议厅里，在社交媒体的直播间当中，在一个装修环境非常舒服的工作室里。他的语言呢也不是说拜这个神，而是成为更好的自己。但是当我们从基督信仰的视角来看，问题就没有这么简单了。因为圣经看人呢，不只是看人有没有被骗，也不只是看人有没有心理需求，圣经更深刻的指出，人是一个会敬拜的存在。什么意思呢？就是人不可能完全不信，人总是会把某个东西呢放在最高的位置上。有人敬拜事业，有人敬拜金钱，有人敬拜自我实现，有人敬拜爱情，有人敬拜身体健康、成功形象。那今天呢，当然也有人敬拜所谓的宇宙能量、内在的神性和自我觉醒。偶像呢，它不一定长得像偶像。现代的偶像呢，经常长得很高级，非常的心理学，非常的疗愈，非常的个人成长。但是呢，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承诺的呢是只有上帝才能给你的东西。他们说呢，能给你安全感，能给你身份，能给你救赎，可以解释你的痛苦，可以带你进入新生命，可以让你呢不再害怕。这些话听起来非常像课程广告，但是本质上呢已经非常接近宗教的承诺了。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深入的去谈一谈，为什么男人特别容易被这种掌控感吸引。如果你仔细观察过一些所谓的灵修课程啊，你会发现它的核心卖点呢，不单单是单纯的平安，而是掌控。你能够掌控能量、关系、 财富，你可以掌控健康，甚至呢，你可以通过改变内在的频率去改变外在的现实。这类说法为什么吸引人呢？因为你害怕什么？你最害怕的就是失控，尤其是男人最害怕失控。我们可以嘴上装得很淡定，但是内心深处呢，很多男人最怕的就是发现啊，自己其实没有那么强。你以为自己事业掌握在自己手里，结果呢，行业一变，你就完蛋了。你以为身体还行，结果呢，体检报告出来。你以为家庭很稳定，结果呢，关系慢慢的冷淡掉。你以为自己能够规划人生，结果呢，一个意外就把计划给打乱了。那这个时候，如果还有人告诉你啊，你不是无能，你只是没有掌握正确的方法，所以呢，你需要进入这个系统，去调整内在的频率，就能够重新的拿回人生的主导权。这话听起来诱人吗？他给你的呢，不是证据，是希望，不是严谨，而是确定感，也不是救赎，而是控制感。而人呢，一旦焦虑了，就更渴望答案是确定的。答案如果是复杂的、诚实的、有限的，那听起来呢，不够解渴。就像是医生告诉你，这个问题呢，需要长期的观察。心理咨询师说，这个改变呢，需要时间。今天牧者也会告诉你，我们一起祷告，一起面对现实。这些话非常的诚实，但是一点儿都不刺激。贾灵性就不一样了，他说21天改变命运，清理一次，释放多年的创伤。只要你相信，宇宙就会回应。你现在的困境呢，是因为你还没有觉醒。他就给人一种立刻抓住方向盘的错觉。但是如果我们从信仰来看呢，人的根本问题恰恰在这里。我们不只是想解决痛苦，我们还想自己做主。在创世纪当中呢，人第一次被诱惑，不是因为对方说你要去做一个很坏的人，而是说呢，你可以像神一样。这话就非常关键了。罪的核心呢，不仅仅是违反规则，而是人想脱离神，自己去定义善恶，自己去掌控生命，自己成为最终的权威。所以呢，现代的这些假的灵性告诉人，在你的里边呢有无限性，你可以显化现实，你可以掌控宇宙能量，你还可以成为自己的拯救者。那其实呢，他就在用一种很现代、很温柔、很疗愈的语言，在重复一个很古老过时的诱惑，就是你可以像神一样。这个对人来说非常的危险，因为尤其是男人本来呢，很容易把价值感建立在能力、控制还有成就、独立之上。我们呢，不喜欢承认需要恩典，也不承认自己的软弱，不喜欢承认呢，我不知道。我们更喜欢听见，你有潜力，你能突破，你可以掌控，你还可以一路升级打怪。但是福音呢，对男人说的话就不太一样了。福音呢，不是说你没有责任，不是说你什么都不用做，福音是说，你不是神，你不能假装自己是神，你也不可能掌控一切去拯救自己。这话呢听起来很打击，但其实呢是一种释放。因为如果我必须掌控一切，我就永远不得安息。如果家庭的未来、事业的成败、身体的健康、孩子的人生还有各种关系的结果呀，全都压在我一个人身上，那我迟早会被压垮的。所以基督信仰给人的不是逃避责任，而是重新的摆正位置。神是神，我是人，神掌权，我呢尽到责任，神知道终局，但是呢，我要走今天他给我指示的路。我不需要用迷信去制造安全感，我也不需要用假的灵性来扮演一个全能者。所以对男人来说呢，其实呢，这是一种很深的自由。好，那我们再回到今天非常实际的问题啊，我应该如何的去做分辨？假如呢，你身边有人开始接触到了各种的灵修啊、疗愈啊，还有能量课程，甚至呢你自己啊，也曾经被这些东西短暂的吸引，所以我觉得第一反应啊，不是嘲笑或者是攻击，或者呢给自己贴上说我可绝对不会被骗这么一个标签，因为人呢往往是觉得自己不会被骗，反而可能更危险。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软弱，每个人都有盲点，每个人呢也都有特别容易被击中的地方。那更好的方式呢，是带着诚实和清醒问我们自己几个问题。首先呢，就是这个东西是在帮助我面对现实， 还是让我跳进了一个虚假的解释的系统。真正有益的帮助呢，会让人更加清醒地面对生活，该看医生就看医生，该修复关系就修复关系，该悔改就悔改，该休息就休息，要承担责任呢，你就承担责任。但是呢，假的灵性啊，它经常让人逃避现实，它把所有的问题呢，都解释成了能量啊、频率、前世、磁场、宇宙的信号。那这样一来呢，人就不需要面对自己的罪了，不需要面对关系当中的伤害，也不需要面对真实的医学建议，甚至啊，不需要面对金钱和时间正在被消耗的事实了。那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它是让我更自由了呢，还是让我更依赖某个人、某个课程和某个系统了呢？真正健康的信仰跟帮助呢，它不会把你变成某一个导师的附属品，它会帮助你去恢复判断力，恢复责任感，恢复呢跟真实群体的连接。但是精神操控经常是相反的，它会让你越来越觉得呀，只有这个导师懂你啊，只有这个圈子呢是高频的，只有这套课程能救你，外面质疑你的人呢，那些都是低层次没觉醒啊，负能量的人。一旦一个系统啊开始让你切断正常的关系，害怕外边的检验，放弃独立判断，你需要非常小心。那第三个呢，就是他怎么看待金钱。不是说所有的收费都不对，专业的服务课程咨询呢都有合理的费用。那问题在于啊，一个属灵的系统，如果说他不断的制造稀缺感、恐惧感还有等级观念，让你觉得呢，我不继续付费啊就会错过命运，我不买高级的课程就没有办法突破，我不进入认证体系就算不上真正的觉醒，那里边呢很有可能已经有操控了。圣经对于金钱的态度非常的现实，钱不是神，钱也不是魔鬼，但人很容易被钱所辖制。更危险的是呢，有人会用属灵的语言去包装贪婪，表面上说的是使命、祝福、突破，但实际上呢是在不断的榨取人的恐惧跟欲望。那第四个我们要问的问题非常的重要，就是他把我带向谁，是带向基督还是带向自我神话，是带向真理还是带向神秘的权威，是带向悔改、爱、圣洁和自由，还是带向了骄傲、依赖、恐惧和优越感。基督信仰呢，不是简单的说只是属灵的就都好，圣经呢也从来没有这么天真，圣经反而一再的提醒我们要分辨、要查验，不要所有的灵都信。因为呢，不是所有看起来温柔的东西都来自于神，不是所有带来强烈体验的东西呢都是真理，不是所有谈爱、谈光、谈疗愈、谈丰盛的系统都真的关心人的灵魂。因为真正的福音呢，不是让你沉迷于体验，而是把你带到基督的面前。真正的自由呢，不是让你相信你可以控制宇宙，而是你要在神面前承认，我是有限的人，我需要恩典，我需要真理，我需要救赎。所以再回到我们一开始的问题，为什么现在有这么多人被这些虚假的大师啊还有灵修课程所吸引？因为人有灵魂，人会害怕，人渴望被理解、被安慰、被赦免、被托住。尤其是对于男人来说，外表再坚强，你也没有办法靠自己去回答生命的最深的问题。假的灵性之所以危险啊，不仅仅是因为它骗钱，而是因为呢，它在人的灵魂最饥渴的时刻呢，递上了一个假的救世主。他说呢，你报名我的班，交了学费，你可以被疗愈。他说呢，你来这里呢，就能掌控人生，来这里呢，就能成为更高版本的自己。但是，基督说的绝对不是这个。基督呢，不是来帮我们把自我膨胀到更高的版本，基督是来拯救我们脱离罪恶、谎言、死亡和偶像。他不是说呢把人训练成自己的神，而是把人带回到真正的神的面前，这才是人真正需要的。好，那由于时间关系啊，今天的节目呢我们暂时停在这里。我们呢不要着急给别人下判断，也不着急着呢说证明自己比别人更加清醒，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可以问自己，就是我最害怕失去控制的地方是什么。 我最容易把什么东西当成是救主。那当我痛苦、焦虑、孤独的时候，我会跑向哪里？我是在寻找真正的神呢，还是只是在寻找一种让我继续去掌控人生的方法？好，那明天呢，我们会继续的深入探讨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为什么假的灵性总是承诺你可以掌握命运？这背后呢，其实不仅仅是心理需求，也碰到了我们圣经当中一个非常古老的问题，人还是想自己做神。好，那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意见，或者你在身边啊经历过类似的事情的话，也欢迎发送电子邮件跟星源一起聊聊你的经历和感想。我们的电邮地址呢是南行客的汉语拼音南行客 at 良友 .net。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星源，我们下期继续。
我献上一颗敬拜的心，值得就是我全所有，每个呼吸每个决定都为了你，直到你再来那一天。无论要付什么代价，你说清白不可虚假，只要祭物是来自我心灵，祝你就越难。无论要付什么代价，当我再次说我爱你，我会真诚发自我内心。我献上一颗敬拜的心，就是我全所有，每个呼吸每个